德国之声禁书选读，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作者封从德，由海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授权播出。
前面的故事，八七元旦我被捕了，独自去天安门。早晨一觉醒来，便觉严冬寒冷的空气里有些异样。同学将收音机开得很大声，新年贺词的语气恶狠狠的。极少数敌视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胆敢趁新年之际闹事，必将严惩不贷。海淀区广播站的高音喇叭也在广播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同样威胁说不得参加未经批准的非法游行。昨晚约好今天一道去天安门的几位同学开始闪烁其词，有的要洗衣服，有的约了女友。一位党员同学不久前得了台湾反叛作家伯阳的真传，老姜，你不搞政治，政治就会搞你，挂在嘴边。昨晚还对我高谈阔论，出世入世，此刻却沉默不语了。在一种莫名的悲凉中，我独自去了天安门。我是去看热闹的，这热闹已经好几天了，我不想放过观察历史的好机会。北大冬天的校园本来冷冷清清的，但从12月中旬以来，三角地便沸腾起来。贴在三角地的大字报说，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同学为了争取民主权利已经游行请愿好些日子了，请愿之风已波及上海、武汉、南京、天津等地，现在全国高校都看北大的举动了。民主不是赐予的。后来又传说万里到了合肥督政处理学潮，其间说了一句话，党给你们的民主已经够多的了。这句话把北大同学激怒了，民主不是赐予的，而是与生俱来，许多大字报这样回应。但同时又出现一个难题，万里近年来明显是个开明的改革派人物，于是同学们又争论起来，是否应该抨击万里，从而引发对改革中的种种问题弊端的反思，特别是政治改革等问题。我饶有兴趣地阅读那些酣畅淋漓的文章，颇觉新奇和兴奋。在没有新闻自由的环境下，大字报成为我们的精神食粮。对于这些争论及事件经过，我起初并不清楚。我是理科研究生，对社会问题和文化思潮了解甚少。大概为了转移学生的注意力，当时校内连续放了好几部优秀的外国影片，后来三角地的大字报才铺天盖地。年底前几天，三个穿风衣的神秘人物站出来，自称北大经济学院研究生和讲师，说应该给改革派时间，并警告同学们不要到波兰、匈牙利覆辙，要求改革反而引发流血和经济危机。后来我才知道，这之前两天邓小平已在党的高层讲了类似的话。十条激发元旦游行。12月20日左右，三角地有人倡议元旦到天安门游行。26日，限制游行示威的十条便出台，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地区游行示威的暂行规定，共十条。十条明显针对学生们而来，这可把大家气炸了。有的说，这橡皮图章从未这么高效，一周就能定出个法规。有的则要上诉，说十条的制定程序非法且严重违宪。 当时真有按10条要求去申请游行的，是3个物理系的同学。刚把申请递上，公安局立即打电话叫来北大校党办要员，对3人晓以利害，要么撤回申请一切好说，否则今后毕业分配则无法保障，上级也不会批准游行。最后3人只得撤回了申请。10条的出台，申请的被拒，激起同学们的义愤。有人愤然贴出大字报，号召同学们于元旦上午10点去天安门，用实际行动否定10条。广场3层人墙，洒水结冰。我本来只是想去看看，因此还迟到了。从前门地铁站出来时已11点了，比倡议的时间晚了1小时。当时我并不知已有同学申请过游行，心想既有10条规定，公然违抗就是违法了。若有同学以身试法，一定非同小可，我得去看个究竟。以前每次与父亲争论，他总拿党报和文件说，我相信上面说的，你有什么根据？前门地铁站就在天安门广场南面，广场已进不去，3层人墙，隔1米站1人，团团围住中间偏南的纪念碑。最外1层是武警，中间中学生，最里是少先队。除了这3层人墙，广场空空荡荡。当局为了阻止同学们冲进广场，在地上洒水结了厚厚的1层冰。本想在节假日到天安门来观光游玩的人们，现在只能在远处惊异地望着这戒备森严的广场。今天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寒风中，我裹着黑大衣，从前门向广场东面的历史博物馆走去。博物馆门前的空场和人行道具有上万人，学生、市民、游客及便衣，乃至穿制服扛着摄像机的武警，全都混在一起，仿佛没有主体，也没有围观的人群，谁都像是看热闹来的。大家都静静地不说话，武警肩上的摄像机对准最活跃的地方，灵活地转动着。沉寂中，大家都在等待着什么事情的发生。这时是11点1刻左右，我轻声问旁边学生模样的人，才知道1小时前同学们已在新华门有次聚会，并试着冲了1次广场，并有同学被捕。后来同学们就聚在这里，吸引了许多群众围观，结果混杂在一起，毫无战斗力。历史博物馆前的小插曲。这时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一个老人掉了什么东西在地上，弯腰摸索，邻人好奇，目光聚集过来，摄像机也跟着对准这里。小老头见状慌忙躲闪，结果莫名其妙地领着众人兜了好几个圈。有的同学喜形于色，以为有了转机要游行了呢。在政治高压下，愿意跟从的人群有的是，却无人敢领头。另一段插曲则显出政府的狡猾，人们伫立在那里呆若木鸡，突然一股人流向北，大家也跟着向北，以为北面天安门方向发生了什么事。我赶到人流的源头已是长安街了，只见一对整齐的中学生列队兵分2路，一路朝东向王府井方向，一路朝西向天安门去。人群跟着走，越走越茫然，最终就散了。老天爷，政府多有手段，他把中学生利用得那么好，早已谋算好了怎么疏导人群，也早就预备好让几千中学生站在冰天雪地的广场上 做盾牌，谁又能冲击祖国的花朵而免遭谴责呢？望着分散的人流，我心中既悲愤又感慨。大字报上说，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到上海交大讲，我就是搞学生运动出身的。是啊，我们这些毛头学生怎是这些斗争高手的对手呢？这时我看到警察打人，长安街对面天安门东侧观礼台下，几个警察举着警棍追打一个青年，打完后拖进一辆非常普通的公共汽车。我这才注意到周围还停着好几辆相仿的公共汽车，我急忙奔回历史博物馆，希望大家去救那青年。但是没组织的人群毫无战斗力，你能讲给几个人听？谁又会跟你走呢？几经努力无结果，我只好放弃。游行始于国际歌。又是令人窒息的十分钟过去了，终于人群开始不那么沉默，面对几台摄像机，大家开始闭着嘴哼唱国际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歌声越来越大，勇敢的学生和市民站在中央，胆小的退避两旁。歌声把示威者凝聚在一起，大家开始张口高歌。嘹亮的歌声振奋了大家，有人呼口号，有人把揣在怀里的标语打了出来，人群开始移动，向北游行。围观的人群鼓起掌来，摄像机慌了，却赶不上对手。这时大约中午12点，游行的人流向北浩浩荡荡涌去，横幅标语越来越多，口号越来越响。口号喊些什么已记不太清，向来应有废除十条、游行自由以及支持改革、民主万岁之类。队伍北行到长安街，向东转，要去王府井，那儿人多，宣传效果大。向东还未走出百米，便一片回头的喊声，到天安门去，到纪念碑去，广场才是我们的目标。于是大家折回头，我正好走到了这个回头向西的队伍前面的人群中。直到此时，我还只是一个热心的旁观者，想看个究竟而已。这时我还心想，这样回头去冲广场武警，是不是有点暴力的味道？心里并不大赞成。从旁观到参与，一幅场景改变了我的角色，使我从旁观变成投身参与。当一辆警车迎面开来时，队伍前面打横幅的人手软了，横幅的一角歪倒下来，人也不见了。我心里骂了一声，胆小鬼，立即热血沸腾，一面鄙视那人，一面也为没加入队伍而自感羞愧。于是我挤到队前，接过歪倒的横幅，同另外三个学生一道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仗着人多，我们绕过警车，车上几个武警全被淹没在人海之中。车子小心地对着人群慢行，他们还想劝阻学生，却全无效果。我们依然高唱国际歌，呼口号。我看看手中的横幅，上书改革到底，民主万岁几个大字。我心里好笑，这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吗？不过同学们确实希望坚持改革开放，也很担心这次游行被阻碍改革的保守派所利用，横幅倒是颇有深意。这时四个戴鸭舌帽的人走进队伍，热情地说，我们工人支持学生。同学们甚为感动，以为有了工人老大哥的支持就成功一半了。我还握着其中一个中年人的手说， 欢迎共人老大哥，就像电影里共产党闹革命时的情景。前面就是武警队列，在广场东北角，武警们一片忙乱，有的手拿对讲机急促呼叫，十几辆警车很快从广场各处开来，载着上百武警来增援。此时队伍已一发不可收，只听到一片冲啊的喊声。四个鸭舌帽将我推给武警。因为洒水结冰，地上很滑，武警提着警棍插进人群，队伍乱了起来。这时我倒愈发平静，依然同另两个同学打着标语，其中又已经溜走一个，心一横，充满了对真相的渴望，进监狱也要看个究竟，二十多年的压抑受够了，现在活的要像个人。这时的心情比较复杂，一面维持做人的尊严，打着标语往前冲，一面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恐惧还没有到来，我感到自己属于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有一个强烈的共同心愿，这个心愿给了我力量。然而不久，我感到背后一股推力把我送到武警手中，回头一看，正是刚才那四个工人。那鸭舌帽这时急急地喊，这家伙是带头打标语喊口号的。一起打标语的同伴大约也被带走了，我单独被两个武警拉住。当和群体分开时，一股因隔离而失去力量的恐惧感袭入心中。后面的同学还要冲上来救我们，但队伍已被武警冲得越来越乱，越来越小了。我挣脱武警的手，自己走向十几米外的警车。警车是吉普车改装的，只在车顶加个警灯而已，停在空荡的广场中。车上后排坐了另一个学生，前排一个军官，摘下帽子擦着头上的汗，灰白的头发笼罩在白色的热气中。这时又见两个武警架着一个青年向警车走来，青年向武警辩解着什么，武警摘下挂在青年脖子上的照相机往地上摔。我忍不住冲过去高喊一声，私人财产不许损害。武警吃了一惊，呆在那里。青年趁机拾起相机，和我一起上了警车。我们进车时，军官凶狠地瞪着我，显然是对我胆大包天镇住了他手下的兵而气恼。他指着我的鼻尖，手颤巍巍地喊道，你们这群大学生，国家白养活你们了。见我仰着脖子对着他笑，他手一挥，我以为这一巴掌是挨定了，心想我们到底有什么仇。我觉着滑稽，也觉着他们这一代人怪可悲的，他们多少都是阶级斗争的受害者，怎么对共产党还能保持忠心，对中国的苦难与落后是没看见还是麻木不仁。我依然微笑着对视着他的眼睛，那眼神儿由凶狠变成困惑，抬起的手垂了下来，鼻子中发出重重的呼吸声。
德国之声禁书选读，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作者封从德，由海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授权播出。